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看的圣经，是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四节。新约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十四节，和合本的话是在新约的163页。如果你用的是现代中文译本的话，是在新约的部分185页。行传第一章一到十四节，西亚菲罗阁下，在我所写的第一部书里，我已经把耶稣的一切事迹和教导，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被接升天那日，都叙述过了。在升天以前，他借着圣灵的力量，给自己所选召的使徒说启示，受害后四十天当中，他曾经向他们显现许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活着的。他让他们看见自己，又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你们说过的，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约翰用水施洗，你们却要在几天后受圣灵的洗。主跟耶稣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候恢复以色列国的主权？”耶稣对他们说：“那时间和日期是我父亲凭着自己的权柄定下的，不是你们应该知道的。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甚至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说完了这话，耶稣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升天，有一朵云彩把他们的视线遮住了。他离去的时候，他们正定睛望着天空，忽然有两个穿着白衣的人站在他们旁边，也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在这里望着天空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升天，他也要怎样回来。”于是使徒从橄榄山回耶路撒冷城去。橄榄山离城约有一公里，他们一进城，上了他们住宿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和安德烈、菲利和多马、巴多罗买和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西信长的西门和雅各儿子犹大，他们常在一起同心祷告。当中也有几个妇女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的弟兄。圣经念到这边，今天庄信德传道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经历真正更新的教会生活。经历真正更新的教会生活，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庄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未来我们将连续有三次的时间，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慢慢的来思想到底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兴起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个每一个礼拜天提供我们可以做礼拜的地方，还是教会也会是一个可以流泪、可以祷告、活活的生命共同体？从小呢，我就在教会当中长大。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信耶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老基督徒就有这种问题，因为呢，这个爸爸妈妈就是牧师师母，所以从小在教会里面，那看到很多教会很甜蜜的地方，可是呢，也有看到很多教会令人难过的地方。常常都会听到很多的人对教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譬如说，有人说礼拜天啊，传道牧师讲道15分钟就好啊。太长了，没有办法接受啊！你看牧师，我们这个电视新闻啊，这个通常以前45秒一则新闻，现在30秒就一则新闻，人的注意力是很有限的啊！你讲太久没有人听。有人说：“哎，牧师，我们一定要讲久一点，一个礼拜才来听一次神的话，没有40分钟，我们太浪费了啊！我们就是要来这里专程听上帝的话。”有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如果不盖礼拜堂，好不好？不要用木头的椅子，哎呀，这个搬动很麻烦了、啊。” 啊，这个年轻人喜欢这种摇滚区哈、啊，所以最好前面呢能够有那种折叠的椅子，哎呀，这样跳起来很方便。也有人说，哎呀，礼拜堂很奇怪哈、啊，为什么做完礼拜之后，那个爱宴要四菜一汤，太浪费了，啊，好像要骗人家来吃东西一样。哎呀，当基督徒要简朴哈、啊，我们一菜一汤就好了，或者炒饭跟汤就可以了。很多人说做礼拜为什么一定要献诗？有些人说做礼拜为什么没有打鼓？有人说，哎呀，教堂啊。那这个礼拜堂为什么那个主日学的教育不够活泼？也有人说我们的讲圣经故事讲得太少。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想法，都是大家对教会的爱，也都是大家对教会的关心。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分享意见稍微沉淀一下，你会发现，不管你坚持往东、往南、往北。总是会有另外的一个坚持，听起来也很有道理。说你往东，我们就往西；你往南，我们就往北。不管你往哪里，总是有听起来跟你一样有道理的声音说，我们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好不好？其实我们这些对教会的想法，都是不断的反映出我们过去的教会经验。有人期望我们的教会可以往东，因为他们的教会以前在太阳刚刚上升的地方，所以他觉得东边比较神圣。有人觉得教会往南盖在南边好，因为他喜欢吹南风的感觉，以前教会团契都一起吹南风。弟兄姐妹，有很多不同的教会经验，这些教会经验其实都是过去经验的投射。可是如果我们的教会仅仅只是过去经验的投射，我们想起的是什么？我们想起的是什么？我们常在教会里面听到有一句名言，就是向党席啊，当这个向党席亚挖出来搬出来的时候，眼前的人都被打败了，因为呢只有向党席亚才是最棒最好最且经典最可爱最完美的，所有现在还活着的或是在眼前共同听向党席亚的一点都比不上向党席亚。那怎么办呢？到底我们想起什么？其实向党席亚一点都没有错，过去的日子有着许许多多甜蜜的回忆，这都是对的美好的。可是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的作为？有没有纪念上帝自己？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这个特别的时刻是我们参与在耶稣即将升天的那一刹那。我们有一句话说，人之将其言也善，对不对？当然耶稣不是将死，耶稣是 即将升天。耶稣要升天之前，你想想看，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三年半的时间，招聚这一群门徒，耶稣训练他们，陶造他们，帮助他们。你知道三年半的结果是什么吗？12个学生，一个卖他，10个跑掉，剩下一个在十字架的下面。其实耶稣以三年半训练门徒的，以我们的眼光来看是相当失败。如果耶稣要升天之前呢，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耶稣有40天之久向他们讲说上帝国。耶稣基督即将升天，在这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耶稣向他的门徒说话。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40天，甚至这40天的最后一刻，耶稣几乎是要把所有重点的重点、精华的精华要告诉这一群门徒，说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今天早上我们参与在这个时刻里面，求上帝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来听，到底上帝要我们经验一个怎么样的教会生活？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将今天早上这一段思想上帝你话语的时间仰望你，没有人的话能够代替主你自己的话。我们求你圣灵的工作大大的在我们的心中工作，使我们真经验到主你的圣灵就是真理的灵，使我们认出耶稣基督来。我们将今天这一段重要的时间交托仰望你，愿你的话被我们的生命工作。重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开始来检验一下我们信仰团体的中心是什么。当耶稣要升天之前，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了40天的道，在这40天的道里面，耶稣开始调整门徒的眼光。过去的门徒他们为什么要加入耶稣的这个团体，或者是这些门徒为什么要加入这个补习班，要加入 这个公司里面，他们可能看见一个很棒的总经理，很棒的老师、名师，他们加入耶稣的信仰团体是因为他们看见耶稣，他们要看见耶稣。记得耶稣的门徒，耶稣在呼召安德烈的时候，安德烈就问耶稣说，夫子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什么？你们来看。他知道这一群人想看，耶稣就说好，你们来看。他们看了耶稣3年半，而如今他们将再看不到耶稣了。那么他们要看什么？如果耶稣是他们加入这个信仰团体的原因，而如今耶稣要升天了，他们剩下什么可以看？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向他们讲说上帝国的事。上帝国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事的焦点。马太福音13章，耶稣用了好多的篇幅，用各种不同的比喻在教这些门徒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好像是撒种、稗子、芥菜种、面酵。耶稣用了各种不同的比喻在讲那个上帝国的宝贵。可是弟兄姐妹，耶稣花了那么大的力量不断地讲上帝国、上帝国、上帝国，结果马太福音13章讲完，14章接着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又忘了上帝国。大家要看到的是那个可以吃的饼，大家看得到是会变魔术的耶稣，大家看得到是会在水面上走的耶稣，大家要看的还是耶稣。门徒常常把他们的眼光放在外在的环境，很少按照耶稣所说的来关注耶稣所关注的。因此在路加福音19章，有一次耶稣走着走着越来越靠近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因为相信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就是门徒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耶稣就用一个比喻跟他们说话。弟兄姐妹，门徒很会看马线，很会看那个耶稣的眼神的变化，很会看那种整个的感觉，好像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冥冥之间耶路撒冷的人又很讨厌耶稣，那么即将有一场好戏要上场，门徒就觉得好像是上帝国要来临。他们对上帝国的来临是一种充满了力量的，是一种充满了可能是冲突的，可能是有各种精彩好戏的。可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知道他们常常看见耶路撒冷就觉得上帝国那种狭义的上帝国要出现。事实上这不是门徒的问题而已，在旧约的时代，犹太人他们也一直想，哎呀，你看我们的耶路撒冷里面有一个圣殿在那里，只要圣殿在那里，上帝就与我们同在，所以随便我们有没有去做礼拜啊，他们当然不是做礼拜，有没有去献祭，随便我们有没有对上帝有敬畏的心，反正只要圣殿在那里，耶路撒冷没有毁，上帝就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把耶路撒冷、把礼拜堂当成上帝同在的这种想法，一直以来都是上帝百姓的问题。我们太依靠我们眼睛所看的天。如今耶稣同样在耶路撒冷的旁边的一座山对门徒说，叫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好，你们把耶路撒冷当成是复兴的地方，你们就不要离开你们以为是复兴的地方，你们要在那里经验到到底什么是复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上帝国的更新必须要从我们自我中心的信仰开始。过去我们觉得一定是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对。好，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对，耶稣就要叫你留在那里，真正张开眼睛看，在圣灵的工作里面，你要看见你以为对的事实上要有更多新的工作在那里产生。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对信仰的理解？什么就是我们需要经验或者是可以经验上帝国更新的地方？如果我们觉得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的团契很兴旺，那么上帝就要从你以为的地方开始破碎，开始更新。如果你觉得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要有很棒的诗班，那么上帝就要从你以为的地方开始破碎和开始更新。如果你觉得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要有很棒的招待，那么就要从你以为的地方开始破碎，开始更新。当耶稣升天之前，他向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等候什么？等候圣灵，因为圣灵即将要在你们的当中超越你们旧的经验。而当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了。当耶稣升天 所有的门徒从来都没有看过耶稣出生了，因为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嘛，也就是像耶稣比他们年纪大，所以耶稣出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他们没有看过耶稣怎么样出生在马槽，但是他们现在看见耶稣怎么样升天，所有人都愣在那里，没有看过耶稣就这样上升了，所有人目瞪口呆不会说话。突然间天使在第十一节显现向门徒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句话和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节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有妇人在耶稣的空坟墓旁边，天使显现向妇人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为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要我们寻找的地方经验上帝国，却要不断的看我们想看的呢？为什么我们不在耶稣基督要我们寻找的地方经验上帝国，却不断看着我们想看的？什么是我们认为的教会？什么是认为我们认为真正教会的复兴？当门徒过去以为重要的焦点就是耶稣消失之后，其实他们的教会生活才真正开始，才正要开始而已。过去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看得见的耶稣基督身上，如今当耶稣升天之后，他们需要单独面对一个看不见可是却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上帝国在他们的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引导他们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上帝国，从你看得见的我认为教会是什么，当你说得出来那个是什么的时候，那个很可能是我们以为的，就像门徒以为的要跟随的对象。可是耶稣说，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个观念转到上帝国这件事情上？可是你说转到上帝国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上帝国的意象没有在门徒的心中，门徒就很容易回到过去的脚步，回到过去的方式来跟随耶稣。如果没有上帝国的观念在门徒的心中，门徒他们会怎么样？彼得可能就会说，哎呀，以我过去跟随在耶稣身边的经验，耶稣很喜欢坐船。马太说，以我过去认识耶稣的经验，耶稣很喜欢跟税吏吃饭。每一个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意见，说以我过去跟耶稣很 mati 的经验，我觉得耶稣很喜欢我们教会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有人说，以我过去在我的教会的经验，我觉得耶稣最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耶稣知道，如果没有上帝国的意象，这一群人就会把他们过去对信仰的理解用来限制未来的工作。他们的过去会比未来更大，因为他们要求所有的未来都是过去的翻版。弟兄姐妹，我们认为什么是教会？当上帝国被耶稣提起之后，耶稣紧接着上帝国，知道门徒搞不清楚上帝国，所以耶稣给门徒一个更清楚的教导，说圣灵，圣灵。所以耶稣有一个很三个层次的教导，从耶稣的身上转到上帝国，从上帝国又转到圣灵的工作。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五节，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在这里受圣灵的洗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文。当下一次我们要讲五旬节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一次过完全的降临，就充满在人间，也充满在凡相信者的生命里面。在这个地方耶稣指着一个相当重要即将来临的事件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预备这群门徒们即将跟这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圣灵上帝同工，因为上帝国不是照人的意思来成就，是照圣灵的意思来工作。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圣灵的心意来思想，我们听见第五节，你就会向门徒问第六节的话。第六节门徒又状况外问耶稣什么问题？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又来了，就是又搞不清楚状况了。他们好像听到很重要的培灵啊，他们就觉得哎呀好棒，感觉是这个时候了。他们又觉得神的国要复兴了，是神的国要复兴，可是这个复兴完全不是门徒心中以为的那个看好戏的复兴。他们没有办法看别人的好戏，这个复兴是世人你跟我要看他们的好戏。为什么？ 第八节，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段我们很熟的经文，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经文成为整个使徒行传的大纲。这段经文怎么样成为使徒行传的大纲，你知道吗？这段经文用雅各的腰斩，这段经文用彼得的倒钉十字架，这段经文用打在保罗身上的石头来完成第一章第八节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这个就是复兴。可是这个复兴是建立在逼迫的基础之上。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真正看见好美好美的复兴？还是弟兄姐妹，在你的心中从来都没有想到教会可以是这样？教会反正就是礼拜天有个地方可以做礼拜就好，想那么多干什么？想太多了。弟兄姐妹，可能门徒就是什么都不要想太多。如果什么都没有想太多，问题可能就会很多。也很可能是门徒想太多了，没有照着耶稣要他们想的，所以问题会更多。在这里，耶稣基督要我们想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开始想上帝国？开始从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转到眼睛看不见的，然后又从看不见的，大家很可能随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又重新连结在圣灵的里面。当我们放弃旧有的安全感，开始展开新的旅程，好像去到未知，但这却是上帝新的工作。第一个，我们跟弟兄姐妹讲的是检验信仰团体的中心。接下来我们要去讲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经验信仰团体的应许。是我们重新检验我们的中心，很可能是我过去的记忆，很可能是我认为什么比较好啊，我喜欢啊这个方向，我喜欢那个方向。好，我们重新调整。我说以圣灵为中心，耶稣基督说好，我们以圣灵为，可是怎么样做呢？怎么样可以以圣灵为中心呢？从个人到团体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更新。耶稣的离开要让门徒经验一个全新寻找的过程。最近选举到了，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大家要想一种新的方法，要合纵联合一下。不过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的联合，他们常常最后的结论还是兄弟登山，怎么样？各凭本事。虽然大家联合浮选，泛蓝还是泛绿努力的，大家要一起都当选，都要过半，可是很现实的，选战还是要你自己打。这群门徒他们过去跟随耶稣的经验都是很个体性，耶稣呼召我，就是我来跟随耶稣。这一种个人跟耶稣的关系持续了三年半，耶稣快要受死之前，他的门徒眼见机不可失啊，就是他们也没有人知道耶稣要受死，就是感觉神的国要复兴了。所以呢，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约翰跟雅各找妈妈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大家都很生气，破坏了门徒当中的默契。其实那个生气不是说你们兄弟好残忍，耶稣刚刚才说他要受难，他们的生气是你们的吃相好难看，把我们想吃的都拿去吃了。所以大家的生气其实都没有贴近耶稣的心，大家所想的都是自己要从耶稣的身上捞一些什么来。耶稣的心很孤单，耶稣的心真的很孤单。最孤单的例子是在客西马尼园，等一下就要死了，可是大家睡到呱呱叫，没有一个门徒贴近耶稣的心。过去的门徒跟随耶稣是个人主义的，他们是个人需要什么恩典，个人需要什么人生的满足，个人需要什么帮助，个人需要什么力量。这一群很个人的人形成了耶稣的门徒，形成了一个门徒的团体。基本上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正是很多我们个人连结所造成的。正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说，为什么教会不能够按照我的想法走，按照我的想法去呢？经过了三年半，耶稣跟门徒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耶稣不要他的门徒再次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就提醒他们说，我们需要进入成熟的阶段，而这个成熟的阶段是要进入一个团体的信仰。过去的信仰是个人式的信仰，而如今这个信仰要变成是一个团体式的信仰，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三节。第一章的第十三节，作者《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这里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描述。 这是在四福音书之外第一次把门徒的名字重新再提起来。这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这么多在耶稣三年半服事的历程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都有他们与耶稣交手的记忆。但是在这里第十四节，他们竟然结论是都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们自己主动的连结，他们不再只是我要怎样的教会，不是社青团契说我们社青团契要一个怎么样的和平，不是成人团契说我们成人团契要一个怎么样的和平，也不是少年团契说我们少年团契要一个怎么样的和平，乃是我们共同的聚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从行动到祷告，到底门徒要等多久？耶稣指着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工作，可是等多久呢？耶稣没有说，耶稣甚至卖关子说上帝的时间我自己都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如果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说如果祷告可以解决问题，那不要开讲职会了，不要开小会了。如果祷告可以解决问题，那不要做计划了。如果祷告可以解决问题，那你什么也不用传福音啊，不用布道会啊。如果祷告可以解决问题，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出这么多如果祷告可以解决问题就可以怎么样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已经祷告，不代表我们已经祷告。正是因为我们不要祷告，所以我们用尽各样的方式来挑战祷告可以解决问题的想法。我们在这里看见门徒们怎么样真正经验一间真的教会，一个有力量的教会。弟兄姐妹，是他们一起祷告。我知道我们的教会生活可以不用一起祷告，你就可以来到这里做礼拜，下个礼拜再来不用祷告，你只要跟着司会一起祷告，我们每个礼拜还是会有一间礼拜堂在这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还是可以每个礼拜十个人不到，做礼拜300个人还是可以的，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有一间教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靠近耶稣的心。当我们慢慢的用祷告彼此连结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再反对彼此，我们也不再攻击彼此。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一起问一个问题：上帝，你为什么让彼得和约翰这两个死对头放在一起？我们开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奋锐党的西门要和雅各的儿子犹大成为一个信仰团体？我们会开始问上帝，你放我们彼此成为对方的教会的成员目的是什么？我7年前在神学院里面要做一个作业，做比较马基亚最大的天教的教会。我那个作业呢，我就去找一间马来西亚有西马跟东马，就西马那个马来半岛跟东马有一个很大的岛，在西马跟东马各自有一间教会，是全马来西亚卫理公会最有名的做宣教的教会。我就是访问了那个西马的最大间的巴生卫理公会，我问那个牧师说啊，找了很多的资料，你们教会怎么做，你们教会的特色是什么？那个牧师就跟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有最后有一件事情很感动我的心，他说我们的教会啊，7年前我们的他们的教会1000万的台币啊，100万马币，1000万左右的台币做宣教的工作，支持海内外的宣教师，支持各样不同的施工，1000万。我看他们的经常费比这个1000万多一些些而已，多一些些而已。可是这间教会，他说我们的长执共同的心意，我们的执事会共同的心意就是要做宣教，就坐飞机到东马去做另外一个访问。那个教会呢是美里福音堂，而不是卫理公会。这间教会更特别，这间教会呢一进那个礼拜堂就有一间一个很大幅的世界地图，在那个世界地图上呢插满了各种不同的那个钉子，钉子下有一些照片，都是那些海内外的宣教士机构的照片。 我去研究这间教会的教会结构，这个教会呢很特别。他说我们的教会啊，不管今年收入是多少，因为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东南亚经济风暴，我说不管我们的教会收入是多少，我们定一个50%原则，我们50%的收入都是作为宣教的费用，50%就是来宣教，50%就是成为多人的祝福，祝福万民，50%就是要祝福各种不同的机构的需要，人的需要。我在这些教会的里面，我真的看见他们有意向。我在这些教会当中，我真的看见他们认识到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继续做礼拜，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继续的享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开心和快乐。哎呀，弟兄姐妹，他们在那里真正经验到上帝让他们聚集在一起是有意向的，是有一个方向，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他们的信仰开始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意向他们的教会开始更新了。教会的更新不在乎任何的方法论，一定要这样子吗？一定要那样吗？一定要细胞小组吗？一定要什么？可以都没有这些。使徒行传第一章只有一个正确的开始，当他们愿意一起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时间不方便的时候还要礼拜五来祷告会，但是每个礼拜天当开始昼月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棒祷告的时刻。每一次当我们团契聚集的时候，那个也是一个很棒祷告的时刻。祷告是可以跟你的弟兄姐妹随时连结在一起，我们就要经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经验。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和平教会成为一间用祷告来寻求上帝心意的教会。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为了两件事情我们来祷告，为了我们的心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祷告，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心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祷告。我们就上帝打开我们的心，不管我们对教会有什么样的观念，你对教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就上帝更新你改变。第二个，我也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的整个的教会来祷告，就上帝把祷告的灵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让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回应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好吧，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也常常像门徒一样怀抱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参与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借由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向我们的勉励，我们要一起祷告，我们要等候圣灵的工作。主，愿我们的教会是一间用祷告来等候圣灵的教会，是一间弟兄姐妹愿意一同祷告寻求上帝心意的教会。上帝，真的求你的心意满足在我们的当中，更新我们对教会的看法，好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不是以过去的荣耀为荣耀，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未来在我们的教会继续有美丽的有荣耀的工作，是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的。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我们将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